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亲日书函左右有别，第二个是潘功胜帮助修复个人信用是一箭双雕，第三个是峰会前中粮小买美国大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9号在庆州举行峰会。李在明在会议上请求川普提供核动力潜艇的燃料，川普回应说他明白韩国与朝鲜处于战争状态，他会研究怎么解决问题。美国长期反对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当然是基于核扩散的考虑。那么美国只能控制听话的盟友，不听话的专制政权都有核武器了，比如说朝鲜，这个伊朗正在努力。那么今年三月，朝鲜表面上正在表明他们正在建造核动力潜艇。那么川普总统和李在明峰会的另外一个重点是韩美贸易协议。韩国总统府首席政策顾问金荣范10月29号宣布，韩国将会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另外有1500亿美元投资将会投放到美国的造船项目。美国维持对韩国进口商品 15% 的关税，那美国的汽车零部件关税设定在 15%，并且同意芯片的关税水平不会让韩国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另外韩国的药品在关税方面也获得了最惠国的待遇。另外亚马逊将会对韩国投资50亿美元新建新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有报道指出美国与韩国的贸易协议和日本差不多，那么汽车关税都是 15%。不过呢，从日韩的行程内容来看，川普对日本更加慷慨，对韩国就比较苛刻，这就是所谓的左右有别啊。因为这个日本的新首相显然是一个右派，那么韩国的总统显然是个左派，那川普呢显然更喜欢右派，所以他对日本比较亲切。第二，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29号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在韩国釜山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那么美国实际上早在10月23号就已经宣布了这次峰会，但是中国要到峰会前一天才宣布，这其实是中国的惯例。那么基本上是以前是基于什么？基于安全考虑，现在还是摆个谱吧。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和川普将会重点讨论关税和芬太尼潜艇化学品的管制问题，预计中方还会承诺对芬太尼潜艇化学品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那么作为回报，美国会把对中国的加征芬太尼关税从20%降到10%，这样一来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关税会从现在的55%下降到45%，跟大部分国家差不多。另外路透社10月29号报道说，中国国企中粮集团这个星期从美国买了18万吨的大豆。那么这个报道正好卡在川普和习近平会面前的前一天啊。报道说这是中国今年收割季节里第一次买美国大豆，18万吨就太少了，这只是中国企业几天大豆的压榨量，压榨什么？压榨豆油啊，豆油压榨一天就几万吨啊。那么分析认为，中国购买少量的美国大豆是给川普和习近平会谈营造一个氛围，那么也并不代表中国接下来就会大量的购买，看谈成啥样，估计是这样。第三， 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10月29号主持四名少将的授衔仪式。赖清德在授衔仪式上说，台湾要坚定的反吞并、反并吞、反侵略，反对推进统一的立场，展现守护家园的决心。那么赖清德这个说法比他去年上任以来的说法更加强硬。赖清德先后提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以战止战，接受侵略者的主张，不可能达到和平等论述。那么针对解放军持续在台湾周边进行灰色地带作战，赖清德指出，解放军的行动不仅对台湾的国防安全构成压力，也对区域和平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威胁。赖清德表示，台湾将会朝着新训练、新思维、新装备、新科技的方向强化国防，目标是维持台海现状，守护台湾的民主与生活方式。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罗马尼亚国防部10月29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已经接到了美国的通知，美方计划缩减驻扎在欧洲东翼的美军规模，其中就包括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政府的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准备从罗马尼亚撤走800名美军士兵啊。那么驻扎在罗马尼亚的美军将会减少到1000人。那么欧洲东翼是北约和俄罗斯接壤的地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构成了欧洲东翼的南段，波罗的海三国构成了东翼的北段，那么这两段合起来就是北约的东翼防线。川普总统一直认为欧洲占了美国的便宜啊，当然这是他不是这么认为，他只是这么说啊，他不认为啊，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是做生意的，他只是嘴巴上这么说啊，堵住你的嘴。那么他就希望欧洲自己承担自己的防务呗啊。那么针对美国撤出，欧洲国家需要补上这个缺口。北约秘书长吕特去年12月访问保加利亚时表示，北约将会把驻扎在保加利亚的军队人数从1300人增加到5000人，增加的军人主要来自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在北约规划当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被视为同一条战略沿线。第五，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美国政府的债务将会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43.4%， 这反映美国财政状况非常严峻。前年2023年美国政府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叫债务率啊，债务率是 119.8%， 就是120%，到2030年上升了 23.6 个百分点。IMF 预测从今年开始到203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会超过 GDP 的 7%， 那么这个比例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是最高的。IMF 分析美国债务快速增加的原因是国防开支增加，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造成企业经济活动减少，税收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放缓。这是第五、第六。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10月28号一审判处美军前陆军情报官史密特有期徒刑4年，罪名是史密特企图向中国提供军事机密。史密特今年31岁，2015年入伍，曾经担任美国陆军第109军的情报分析组组长，他负责向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提供情报，他拥有接触机密和绝密情报的权限。2020年1月史密特退役，他就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主动要求和中国的情报人员接触，表示愿意交出一台可以登陆美军安全系统的装置，希望成为中国的线人。史密特随后在香港居住了3年，多次前往北京尝试和中国的情报人员接触并提供情报，但是都不成功，中国那边不相信他，天上能掉馅饼啊。 2023年10月，施密特从香港飞旧金山机场被捕，他被指控两项罪名，企图提供国防情报罪和非法持有国防情报罪。检察官弗洛伊德指出，施密特作为退役军人，主动向敌对国家兜售机密和情报，将同事和国家置于危险之中，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应该重判啊。第七，澎湃新闻报道，10月28号起，中国的华北平原出现了今年秋冬季第一轮空气污染。10月29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空气污染达到了中度的水平啊。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一轮空气污染中 PM2.5 占比超过了 40%， 说明污染的主要是由工业引起啊。那么华北平原是中国焦化工业和钢铁工业最集中的地区。那么河北的石家庄、邢台、邯郸、唐山啊，这地方是钢厂和焦化厂集中的地方。山东是济南、德州、淄博啊。那么这些的焦化主要还是集中在山东啊，焦化厂、钢铁厂都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另外，中国解决空气污染的方法主要是靠啥？靠风。靠西北风啊。那么最近气象条件变差，风力转弱，那么湿度高，所以污染物很难被吹散啊。那么预计10月30号弱冷空气会影响华北平原，那么空气污染会有所改善啊。为什么华北平原没有风呢？大家记得三北防护林吗？啊，三北防护林，中国就因为北方风沙很严重，怎么办啊？就跑到内蒙古就要求建三北防护林。三北防护林花了大价钱修好了，三北防护林很有效，挡住了北方的这个沙尘暴啊，结果没风了，华北平原没风了。就空气污染了，因为有钢铁厂。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决策者都是什么？都是粗人，只想一件事儿啊。这件事情很难吗？并不困难，你只要找几个专家来问一下就知道。但是不，他们不啊。第八，香港01报道，香港警察国安处10月28号拘捕了5个人，指控他们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制造武器，并且向示威者提供武器。反送中运动已经过了6年，香港警察仍然在拘捕反送中运动的参与者。那么而且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只有雨伞，还有就是游泳用的这个龟镜、行山杖，从来没有看到过示威者使用武器。相反，你看到香港警察用警棍、催泪弹、装甲车啊，各种各样的武器啊。那现在就抓人，说别人是制造武器啊。说10月28号在这个黄大仙区执行拘捕任务，被捕者向路人高呼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所以警方加控他妨碍司法公正罪。向外人告诉他我的名字、我的电话号码，是为了让别人去救他，不要消失了，就说他是妨碍司法公正，这就是香港的司法公正。第九，《镜周刊》报道，台中市上个星期爆发非洲猪瘟疫情，台湾农业部全面禁止使用厨余养猪，那么因为有大量的厨余短时间无法消化，台中市长卢秀燕决定在11个地点挖坑填埋厨余啊。那么填埋现场就像厨余大峡谷，或者叫厨余湖啊。台湾每天会产生现场一塌糊涂啊。这个卢秀燕 卢秀燕当推荐他去当总统，我都疯了，我都觉得疯了，这是个笨蛋呢，什么笨，完全没有治理能力啊。台湾每天产生2000多吨厨余，那么其他的市县采用的什么呢？采用叫焚化，或者叫制作堆回堆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厨余。只有台中市政府采用挖坑的方式，把它倒在里头啊。报道说，台中市雾峰区的叫填埋空洞，就位于饮水口的上游啊，而且厨余渗出的液体会污染饮用水啊。另外，这个台湾兽医工会指出，雾峰区经常有野猪出现，出没。如果野猪食用了厨余，会导致病毒扩散到野外，台湾将永远无法消灭非洲猪瘟疫情啊！这个卢秀燕实在是太垃圾了啊！他的行情应该跌到零了吧？啊，第九、第十，封面新闻报道：湖北宜昌的三峡大学发生了留学生猥亵事件。三峡大学是个公办大学，是由水利部和湖北省政府共同建设。10月26号凌晨2点，一名留学生攀，就当然是男的啊，徒手攀爬进了女生宿舍的2楼，对一名女生实施了猥亵行为。有网友说，女生当时奋力反抗并大声呼救啊。那么这名留学生是非洲裔的留学生，就逃了啊。随后宿管阿姨报警啊。那么三峡大学10月29号发布情况通报说，警方已经刑事拘留了这名留学生，学校决定开除他的学籍啊，这是一个非洲留学生啊。11，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10月15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去年澳大利亚总和生育率是 1.481 啊，同比下跌了 0.018， 再创新低啊。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 2.1%， 人口就稳定，叫世代更替，就是稳定，不涨不跌啊。那现在 1.45 啊， 1.45 非常的低啊。澳大利亚的生育率在60年代达到最高点，然后一路向下啊。1976年开始生育率就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2024年再次改写最低记录啊。研究指出，澳大利亚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房价，这跟中国一样啊，育儿成本啊，职场压力啊，甚至还有什么，还有气候焦虑啊。那么很多女性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承受气候灾难啊。那么去年澳大利亚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8%， 澳大利亚也属于老龄化社会 ,18% 了啊，深度老龄化社会了啊。那么截止2023年年底，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人数的总人口 15.4%， 也属于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 15% 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啊。美国是 17% 啊，也是深度啊。日本是多少？ 30%， 超高龄社会啊。12，英国卫报报道，研究联盟纽约刀倒计时10月29号在纽约刀杂志上发布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从2012年到2021年这十年间，全球平均每年有 54.6 万人因为高温死亡，每年有 54.6 万人啊，因为高温死亡，相当于每分钟有1万人死于酷热。那么比上个世纪90年代大幅上升了 63%、啊、报告还显示，高温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去年造成了1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 报告批评美国总统川普让美国退出国际援助计划和气候倡议，美国政策转向还带动其他国家对气候问题采取放弃或者观望的态度。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潘功胜帮助修复个人信用，一箭双雕啊。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10月27号在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过去几年受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一些人发生了债务逾期，虽然事后全额偿还，但他的信用记录仍然持续影响他的经济生活。那么为了帮助个人加快修复信用记录，同时也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的约束效率，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对于疫情以来违约在一定金额以下而且已经归还贷款的个人违约信息，在征信系统中不展示，不是把你的记录消除，是不展示，记录还在，但是不，你搜不到，就这意思。那么人民银行会同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技术准备，那么这项措施计划明年年初开始执行。这就意味着什么？符合条件的个人将会获得信用修复的机会，那么不良记录不再会影响他未来的生活，当然主要是贷款。那怎么样，条件是哪三个呢？条件是一，武汉肺炎疫情后发生的债务逾期，之前就不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违约贷款在一定的金额以下，这个就现在不知道是多少。第三就是已经归还的贷款，这三个条件具备你就可以去申请，应该是这样。那么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2月26号全国失信被执行人总共有850万人次。那么2020年3月17号全国失信被执行人是575万。四年多一点增加了将近一半。那么今年3月这个人大通过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披露 ,2024 年全年纳入失信名单的有245.7万人次。同比下降了 23.4%， 2024年有282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同比增长了 35.4%、那么信用修复首次超过了纳入失信名单的人数，就是进来的少出去的多了。那么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各级法院全年强制执行到位的资金有23000亿，同比增长了 3.5%， 相当于 GDP 的 1.73%。 那么截止今年2月底发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达到 849.96 万，那也就是说今年2月份比去年年底的人数是减少。那么对失信执行人实施，现在呢，就是现在你上征信有101项联合惩戒措施，还限制担任公职，限制担任企业法人，以及限制招标。那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2025年第二季度住房贷款风险监测报告显示，截止今年7月份全国房贷逾期率达到 2.78%，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0.82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断供的人数，就是连续三个月就贷款就是没有支付按揭供楼款的人数突破了187万，也就是说现在有187万人就是处于断供状态。断供的意思是什么？断供的意思就是你连续三个月没有供楼就叫断供。断供的人数达到187万，同比增长了 35.6%。 但是现在断供它不一定会来收你的房子。那么与此同时，全国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已经有8亿。其中超过 1.2 亿人次逾期或者欠款有问题。就是说他有 1.2 亿 ,8 亿人有贷款记录，但是他不一定就全是8亿人全部都有贷款，他可能已经还掉了都不一定。但是呢有 1.2 亿的人 贷款逾期啊，该还款没还款。那么在这场信用危机当中，终于出现了一个政策层面的积极回应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三季度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是总额是37.44万亿，大数就38万亿啊，不仅没有增加，今年三季度的贷款不仅没有比去年增加，反而比去年下降了0.3%。那你想，房子在卖，但是你贷款又在下降，啥意思呢？有人在提前还贷啊，房地产开发贷13.6万亿啊，下降幅度达到1.3%，结果就是商业银行的整体房地产贷款的头寸是52.83万亿，同比下降0.1%啊。那这种情况对商业银行来说是非常困难的经营状况，因为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房地产贷款是优质贷款，你房地产贷款持续下降，那它的经营状况就不好。按照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按揭贷款逾期 2.78% 的数据推算，商业银行按揭贷款的逾期总共有多少呢？10408亿，大不大？非常大，有过万亿的贷款处于逾期的状态。那么今年1到9月份，住户部门其实就是居民啊，中长期贷款就主要是房贷，1.33万亿，1到9月份，整个三季度啊，就前三季度啊，中长期贷款1.33万亿，其中9月份中长期贷款就2500亿，说明什么？说明没有人贷款了，一个月只贷了2500亿啊。那所以呢，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提出帮助个人加快修复信用记录，与其说是帮助中国老百姓，不如说是帮助银行他们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些有逾期记录的人就是有贷款能力的人啊。那么只是他们遇到了一时的难处啊，而且已经还掉了贷款，那么这些人显然是有贷款能力的，所以呢，帮助他们修复信用记录，银行就多一个潜在的客户。银行现在非常需要客户贷款啊，当然是符合条件的贷款啊，符合条件的客户啊。另一方面，帮助个人快速修复记录，对房地产市场也有潜在的好处，因为你帮他修复了这个信用记录之后，市场就多一个潜在的买家，因为基本上你现在不可能说我全款买房，那是不可能，都是要贷款，你把他信用记录修复好了，他能够贷款，他就能买房。虽然不能立刻带来立即的好处，但是持续增加信用修复的人群，而且这些人群都有贷款记录，说明这些人是能够成为买家的可能性比普通人要高，所以潘功胜的这个政策一箭双雕，特别标题就这么说。但是这个情况并不能够缓解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带来的银行风险啊。住建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那么银行房贷断供83.7万起，就是从1月到6月这半年时间，这个房贷断供将近84万，有84万套房子断供了，同比增加了17.2%啊。那么到今年9月份，房贷断供增加到91.2万啊，增加了16.8%，也就是从6月份到9月份，房贷断供有75000起啊，平均每个月25000起啊。那么住建部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房贷断供房总共有多少套？30万套啊。房贷断供，房子就被收了啊，30万套。那么因为断供 被 收回来的房产，银行收到的房产总共有多少？200万套。就一直以来，银行因为贷款断供，收了回来的房产200万套。今年以来啊，讲今年以来啊，同比增长40%。一年下来200万套，银行收了200万套房，同比增长30%，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对房地产信心不足，也说明家庭流动性危机啊。那么这些数据都增长很快，但是仍然不能够反映目前房贷市场的风险状况。为什么这么说？人民银行今年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叫关于规范房贷业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商业银行给那些因为特殊原因暂时无法偿还房贷的借款人提供最长12个月的宽限期。啊，那么在宽限期之内不可以擅自启动法拍程序，帮助借款人应对短期的资金困难。那么所谓的特殊原因通常讲的是失业或者是生病这种短暂的失去还款能力。那么12个月的宽限期之内，借款人可以缓交本金啊，减轻他还贷的压力。那么这个措施有人算过，至少拯救了320万个家庭的房贷。那么这些家庭因为收入下降甚至失业，无法按时支付供楼款，那么宽限期这个就给这个家庭喘息的机会啊。那么现在商业银行面对房贷逾期的处理方法就不是没收然后法拍，而是让客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供一部分啊，原来是供5000啊，你现在供2000，不行就供1000，就这么商量，通常是银行会跟这客户商量。那么这个办法呢，保住了客户，也保住了贷款，因为你没有断供嘛啊。但是银行的现金流就没了，银行本来有很多现金流，因为他很多客户，银行的做法是我一次性把钱给你，你慢慢的给我，每个月给我钱，银行现金流是这么来的，每个月他都有现金流。但是你让他原来是一月供楼5000，你像现在供1000供不了，你供500行不行？800行不行？啊，800行，5000变成800，你的流动性一大堆没有了。所以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危机，这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给很多人一些宽限啊，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月仍然有25000套房产断供，丧失这个供楼能力啊，而且这些房子最终会拿去法拍。你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中国楼市的情况非常惨烈啊，都已经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宽限都没有用，宽限都没有戏的人啊。直接就跑了的人呢？那么目前房地产市场三把刀，这三把刀不断的切断中国家庭的生计啊。一把刀就是房价暴跌啊，按照现在大家的共识来看，基本上房价跌成这样，一线城市主城区的房价比2021年的峰值回落了将近30%。那么深圳一些核心区的房价跌回到了2015年的水平，这是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就是主城区房价跌了30%啊，那当然边缘地方会跌得更多，那远郊呢当然腰斩，但是我们讲的是主城区，这比较好归纳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二线城市房价普遍腰斩。我看那个例子是杭州一个业主断供，结果他当时的那个房子拿去法拍，拍了75.6万，他当时买的房子是216万，拍了75.6万，所以法拍其实拍不了多少钱，结果他房子卖掉了，银行还欠银行61万啊。 这是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市况就非常的惨烈。三四线城市它的惨烈的问题并不是房价的跌幅，三四线城市惨烈的原因是因为楼市它是成交非常少，房产失去流动性啊。那么人民银行的数据是三四线城市房贷家庭都是有 40% 的房贷家庭负资产，就是跌破首付已经跌没了啊。这是第一把刀，房价暴跌。第二把刀是收入下降，月供扛不住啊。大家知道失业是在上升的啊，失业上升，降薪裁员啊，然后加上这个再就业困难，其实最难办的是什么？再就业困难。所以很多贷款家庭一旦出现了工作变故就很难翻身。你别说其中有一个失业双职工，你别说其中有一个失业，就算他降薪他都很困难，因为很多人他基本上拉满一个月可能就留了个一两千块钱维持家庭，你这工资一下降就根本就应付不过来。那么除非他们当他面对变故的时候他会非常利落地处理掉房产，否则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财务危机。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家庭都是这个问题，都是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状况。这是第二把刀。第三把刀，烂尾楼。烂尾楼是个双刃剑啊，这一头呢是砍房子，这一头呢是砍贷款。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断供有 37% 是因为烂尾楼，在所有的断供的贷款当中 37% 烂尾楼，这是银行的统计啊。那有些烂尾楼的业主这一头要租房子住，这一头还供着房贷啊，最后看不到交房的希望断供啊。目前中国有多少套烂尾楼？说起来真的很吓人，1500万。中国现在有1500万套烂尾楼，也就是说有1500万个家庭处于三把刀的威胁之下啊。那我们在这给大家忠告，给大家一个忠告，关于这个状况啊。第一，千万别去抄底啊，当你没有看到房地产市场出清就不可以入市。房地产要入市一定要等待房地产市场出清，出清之后还会很长的时间横盘很长时间，但是你至少风险没那么大，所以不见出清不可入市，这是第一条，记住啊，非常重要。那什么时候出清？我现在看不到它出清，看不到它出清的时间，因为你至少你可以看到市场边上有一大堆的人准备看房子，有市场有一点活跃就会把房子扔出去的人一大把，多的是，所以不着急啊，这第一。第二，房贷，如果你是贷款买房，房贷月供不能超过你收入的 90%， 尤其是老人小孩都齐备的五福家庭，你记住，房贷的月供不能超过你的收入 50%， 你得做这种财务安排。啥意思？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买小一点的房子啊。这是第二。第三，如果你的收入出现了变故就要当机立断啊，优柔寡断最终会导致连转身的机会都没有，这个很重要。这是你看这几年下来很多家庭血的教训。一看失业了，这头就卖房子，这个价格不行，下一个成交为止啊。这是第三。第四，真要断供那就好好的安排好你的财务啊，大家懂的啊，懂的就懂啊，我不好说啊，我们不好在这讲，大家自己去查一下你断供前你该做什么。反正呢，房地产市场未来10年到处都是坑啊，能不踩就别去踩啊。 踩进去还能全身而退的人，凤毛麟角。你不要有这样的自信啊，不要有这样的自信啊。我已经很久没讲这样的话，我还是要偶尔还得说一说啊。好吧，那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坐标北京，最近打车好多失信的老板啊，就是破产了。很多负债很多，从几十万到上千万的都有啊。观点，民企才是提供足够工作岗位的发动机，那是。民企提供了 90% 的工作岗位 ,90%。啊，所以民企你要打击，你要是打击这些什么国进民退啊，那国进民退的结果就是失业啊。观点，买房结婚生孩，这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三座大山。生孩你还没养育呢，养育还是一座大山呢。买房结婚生孩，育儿还没完，还有教育，还有医疗，那就多了去了。最后就是最后你自己的养老啊，这么多山，全是山，你慢慢爬吧，慢慢爬吧啊。观点，买房买车结婚生孩子教育太难了。请问出清是指市场上没有买盘吗？出清是市场上没有卖盘，卖盘卖完了啊，就出清了，就是市场上已经大家觉得没什么好卖的了，那就出清了啊。没有买盘了，它还没有见底，那还有大把下跌空间啊。观点，中国房地产没有办法出清，肉眼可见的人口下降，最多高考人数也就是在2035年左右，后面就是急速的下降。是的，2035年之后3到5年人口就暴跌啊，暴跌啊。目前可见的是没有出清的底，除非一条，大量的拆除城市房产和农村独栋。为什么想这种招？房产怎么拆除？你的房子愿意给他拆吗？怎么可能想这种招啊。观点，我也觉得房地产没办法出清，大概率是直接失去流动性。现在就算一线城市，就算是一线城市，你一个买家后头有多少个卖家，一套房子就说有多少套房子在竞争这一个买家，你想一下你就知道出清有多困难，理解吗？啊，因为你不断的在消耗买家，消耗购买力，但是有大量的人拿着房子准备卖的，你别以为只是挂盘的那些，不是的，一看卖不动我就不卖了，不挂了。所以呢，市场上挂牌量是有限的，不是市场准备卖的房子的人，因为很多城市，他的家庭很多都是两套房、三套房。他也不特别积极，他看一下哦，房地产热乎了是吧？那就卖一下，哎，又多了一套，就这样，就这么来的啊。防护林阻挡北风，防止土地沙漠化，不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呀。但是你没有想别的办法吗？你没想到后果吗？后果就是这个污染呢。另外，从10年前针对钢铁焦煤厂的环保治理，到现在只靠风消除污染，中国所有的治理靠的是啥？官场。不是真的是把你的，比如说焦化厂，你要做到的治理，根本的治理就是你的排放要下降，但是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资金，这要花很多钱呢。那你不花钱，你中国的所谓的治理就是什么？你一年只能开3个月的班， 开三个月的工，其他的不能开。中国又是用这种方式来的，理解吗？所以中国没有治理。理论上你要是治理了，投资一笔钱，这个钢铁厂照样生产，但是它不污染。你看美国的所有的发电厂有两种，美国有三种电厂。第一个是水电，水电现在在减少，因为很多美国在拆这些水坝。为什么拆水坝？因为水坝会形成，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所以就拆水，很多地方在拆水坝，所以水电在减少。那么第二个就是火电，火电分两种，一种是烧天然气，烧天然气的电厂，一种是烧什么？煤。但是美国的煤发电是不污染的，完全没有污染，它就是治理好了呀。但是中国的煤厂有治理吗？没有啊，它一样的排放啊，就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一个政策下来，你做一件事情，你要考虑清楚，我做这件事情，我后面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你执行一个，设计一个政策，你不仅仅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要看一下会不会对其他的问题产生影响。为什么需要专家？专家就是做这件事情研究的人，他这件事情研究了好多年，他知道这些情况啊。所以你说不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但是你翻过来，它有副作用啊。情况关注你几年了，一直没有说过话，这次想为一个小孩发声。云南省南涧县野人小孩，一个3岁的孩子被当狗养，不给衣服鞋子穿，像狗一样行走，像狗一样的用嘴叼东西，很多天了没有一点孩子的信息。随着网友越扒越深，情况也不简单，平台也在不断的删帖捂嘴，借你这扩散一下，孩子可怜，请大家关注一下。好的，我们看看云南省南涧县啊， OK， 我们查查看啊。提问：面对即将召开的习川会，请问你如何预先解读这场会晤的象征意义？它不是象征意义哦。什么信号？没什么信号，现在去解决问题的。这两个人会谈，做一件事情，把正在准备爆炸的核弹给拆掉。这两个核弹是他们自己扔的，自己把它拆掉，就这个意思，理解吗？一个是稀土核弹，一个是关税核弹。那么这当然还有其他的炸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炸弹，什么什么芬太尼炸弹，这个炸弹那个炸弹，那都不是核弹。这两个是核弹，一炸大家都会受害，就这意思啊。所以这次峰会的核心，这次峰会的核心就是用一个最高级别的人来宣布他们又成功了。以前都他们自己各自宣布，现在开个峰会啊，川普通过这个峰会又可以抬高自己的影响力啊。套个经济学家的文章，简单一句总结，通缩看似让东西变便宜，但它让薪水难涨，工作难找，经济难动，长期下去会整个社会不敢花，不敢投资，进入慢性贫穷循环。通缩是什么？通缩就是物价下降。物价下降的后果是什么？物价下降的后果就是工厂亏损，理解吗？因为东西都是既定的价格，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卖10块钱，这不是这个东西卖10块钱，那么我工厂盖工厂的时候，我就是根据这个10块钱来盖的工厂，那我就盖工厂建做这个东西，我是卖10块钱，我是有钱挣的啊，我能够活下来，我能养一堆工人，我还能挣点钱。那结果呢？这个东西从10块钱变成了8块钱，我就不挣钱了。我不挣钱了呢，那我还要不要开工？我继续开工，为啥？我还工人要养，我不开工没办法，就算不挣钱我都要做。结果他从8块钱跌到了6块钱， 我就开始亏损了。我做一个东西，我要亏2块钱，亏2块钱，那就我就不能做了呀。我不能做怎么办？我就停工，停工我就会破产，因为我工人要发工资呀。就算你不开工，工人工资也要发，这些整个的厂子成本还是要付的呀。这厂子就倒闭了。通缩的结果是什么？通缩的结果就是工厂会倒闭，就是制造商会倒闭。那制造商倒闭的结果是啥？制造商倒闭的结果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工人失业，第二个就是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他也会倒闭，理解吗？因为我不买他原材料，他没有客户，没有他的生产的原材料，没人买了，他不就倒闭了吗？他倒闭的结果是他的工厂的工人也会失业，对吗？他的上游也会倒闭，他开矿的就倒闭了。这就是个产业链，大家记住，不是仅仅是加工厂会倒闭，这加工厂上面一串六串都会倒闭，一六串的工人都会失业，就这个意思。核心的问题是，通缩的核心是失业。通缩跟什么关联？你别说加工资，不存在加工，不讨论加工资，通缩的问题核心是失业。失业增加，整个社会就在下沉，经济就会下沉啊。观点王老师多说一下普通人生存建议，对我们很有帮助。OK， 观点：中国的治理往往流于形式，更多是做给上级看。领导来视察应付一下就行了，真正的内部问题无人触及。是的，还有就是给记者写稿，给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写稿，写上一笔，就看上去更周延一点，这样的话能把你嘴堵上。目的，他们写稿的目的就是堵你的嘴。观点：从潘功胜被迫推出一次性修复个人信用的政策来看，其实他们变相的承认了一个事实，没有个人信用修复的途径，受害的不只是借款人，银行也不会有未来。说得对，这个话说得好，水平高。而且个人破产制度是一个金融化的现代国家应该有的基础设施、基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没有这个制度，已经是非常奇葩的了，就是不放过你。你看，这不仅仅是个人贷款的问题，个人破产的问题。你比如说在美国你要是你失业了，你房子抵押，然后银行就把你的贷款拿走了，卖贷款拿走了，通常来说他就不会追你了啊，就不会追你了。那现在的情在中国不是，中国你一看你卖法拍之后填不上，继续追你，就无限责任啊。抵押贷款是抵押贷款，是我用抵押物来借你的钱，我抵押物给你了我就走了，但是中国不放过你。观点补充：我上面说只有一种可能拆房子，可是不可能实施，是因为是人家的财产。我感觉很多人可能对中国的房地产数量还是低估了，我觉得6亿栋房子是商业地产、住宅和工业地产，农村那些自建房没有包括在内，农村自建房当然没包括在内，当然没包括在内。六亿栋房子，其实它是所有的建筑物，住宅、商场、写字楼全部都在里面，这6亿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没了吗？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